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3号，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伊朗的媒体说，伊朗卫队航空军是向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萨利姆和国际机场发动了攻击，并且还袭击了迪拜附近的一艘邮轮，造成了63人受伤。伊朗说这个是对美军袭击的报复，而美军也都对伊朗的格什姆岛上的一个地面控制站进行了自卫打击。但是据报道说，被袭击的还不单止科威特和巴林，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的防空警报都有拉响，即是说中东三国被伊朗袭击。科威特国防部今日表示，美军是拦截了来自伊朗的13枚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碎片就跌了在几个居民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反驳说，伊朗声称袭击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和美军基地，这个是虚假的。另外，伊朗今日再次声称对亚马湾一艘美国的海军驱逐舰进行了打击，这个消息都是骗人的。不过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有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了萨利姆空军基地一个无人机机库，那里之前是停放着几架意大利空军收割者无人机。另外还有四个仓库被炸毁了，还有一个机场的航站楼都被炸。而伊朗就放了狠话，他们打算放弃针锋相对的报复策略，改为对美国每一次攻击都会以至少 1.5 倍的力度来反击。而根据伊朗国际新闻社收到的目击者报告说，今日伊朗多个城市包括德克兰、卡拉季、博伊鲁尔德等等地区都听到了爆炸声和防空炮声。当地居民亦有报告说，德克兰东部持续听到防空炮声，哈基米耶发生了一次巨响，卡拉季和伊朗西北部的乌尔米耶都听到防空炮声，博伊鲁尔德机场亦都听到爆炸声。这些似乎都显示美军正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空袭。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今日有提到，说美伊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是还未有达成最终的决定，伊朗不会接受没有黎巴嫩的协议。如果达成协议的话，他们将会遵循一个四阶段进程。谈判代表团的成员阿约尔鲁披露说，第一阶段呢将是结束战争和完全停止军事行动，涵盖了所有相关方和所有战线。咁第二阶段呢将会涉及到執行性同具体措施，包括同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嘅安排、解除封锁、取消石油限制，仲有经济制裁。第三阶段呢佢话将会重点讨论制裁同核问题。咁第四阶段佢提到将会涉及到组建一个监测委员会，以实施谅解并且进行双方嘅承诺。今日下午川普喺白宫对记者透露出一啲重要嘅资讯，他确认美国历史上首次直接是跟真主党对话了。真主党昨天同意不再开枪，而以色列亦都不会开枪。他说这个是一场真正外交重大突破。要知道美国从来没有跟真主党有过直接的接触，真主党1997年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川普还有提到，谈判本身进行得是非常好，可能会发生，可能不会发生，但如果发生呢可能就在这个星期六日，而美军他说可以再等2到3周，然后就可以将所有人都消灭晒，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川普说呢，如果双方能够签署协议，实现同样的目标， 而又有人不会因此而丧生，他更想这样做。川普今天在节目中有透露，伊朗已经同意将不再拥有核武器。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和美国的谈判。川普说他可能将在某个时候和小哈梅内伊会面。川普还透露，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或者将会持续到九月。不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伊朗是马上驳回，而外界认为伊朗反反复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出川普想谈不想打的这个弱点，不想被更多人丧生。昨日伊朗宣布要为身亡的最高领袖鲁哈梅内伊举行国葬，国葬的时间为期三日，据说大概有2000万人会参加这个葬礼。葬礼将会在6月中旬举行，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斯哈德，国葬还会同时在多地举行。而美国飞天大学的教授张天亮先生认为，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成真的话，那小哈梅内伊就必须要露面了，而且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非常强硬的人物，他们也都有可能都需要露面。这样的话就有令我们怀疑到有没有可能去给以色列打开一个实施斩首行动的窗口期。外界认为川普需要作出决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今天6月3号，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了一项针对伊朗战争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总统未经国会授权不得继续向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并且要求撤出参与相关敌对行动的美军。总共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是支持了这项决议。
俄乌战场突然出现一连串高强度攻防，俄军罕见一次射出8枚高射极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不够一日后，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越过漫长距离，直扑普京家乡圣彼得堡。就在号称俄罗斯达沃斯的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当日，油品终端升起浓烟，附近的海军基地亦都被锁定。泽连斯基随即扬言，乌克兰已经准备和普京直接谈判，不想再等美国处理完世界上其他冲突。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在2号夜间共动用729个空中打击武器，包括73枚各种类型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其中俄军罕见一次发射8枚 3M22 高射极音速导弹，创下单次使用该型武器的新高，另有33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参与攻击。首都几乎成为主要目标，第列伯罗、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和波尔塔瓦等地亦都被波及。乌方说几乎至少6人丧生、63伤，第列伯罗则有11点人丧生。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指出，部分高射导弹今次由北方飞离，不同过去由克里米亚方向发射的惯例，可能显示俄军已重新部署堡垒岸基导弹系统。但是乌克兰随即将战火推向俄罗斯重心。3号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数小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当地油品终端，城市历史中心亦都能够睇到烟柱。普尔科沃机场一度限制航班，超过30个航班延误或者取消。俄方表示，列宁格勒州上空有59架无人机被击落，多处设施受损，并有民众受伤。乌方就宣称，克朗斯塔德海军基地干船坞内的俄罗斯驳机号护卫舰亦都遭无人机击中。这一场袭击正好发生在普京试图透过年度论坛展示俄罗斯经济韧性和国际影响力之际。原本要谈投资和稳定，开幕背景就变成了油码头上空的浓烟。战火不单止逼近普京家乡，亦都进一步逼近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乌克兰深入俄境的打击令基辅能以更平等的地位走上谈判桌，自己已经准备和普京直接会谈，以推动结束战争，而不是等待世界上其他冲突全部解决后先终于轮到乌克兰。在同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仲表示，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北约需要乌克兰，程度不亚于乌克兰需要北约，即使俄罗斯亦都需要乌克兰加入北约，否则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痛苦。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并非完全中立的调解者，因为华府向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坦言，俄乌双方目前都未做出结束战争所需的让步，尤其是俄方更缺乏退让意愿。南韩地方选举今日3号爆出重大争议。首尔一共有14个投票站，因为投票用纸严重不足，导致原本预定下午6点结束投票之后，还有很多选民未完成投票。开票期间竟然出现选民排队等候的混乱场面，引发朝野激烈对立和社会高度关注。直至午夜和凌晨，爆发了数千人的抗议，场面失控。今次南韩地方选举原定由朝早6点到下午6点。投票结束之后即刻展开开票，并照常公布出口民调结果。然而在首尔地区，崇波区有12个、江南区1个和广津区1个投票站接连出现投票用纸短缺的情况，直到深夜都无法完成投票工作，严重影响选举公正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党魁张东赫强烈谴责这个事件，他表示首尔市选举已经遭到污染，被污染的选举就是无效的。张东赫要求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即刻停止开票作业，并且在彻底查明真相之后重新举行首尔市全部选举。他进一步指出，可能有部分选民因长时间等待选票而选择放弃投票，亦都可能有更多民众看到新闻报道之后直接打消前往投票所的念头。坚持首尔市的选举严重侵害了选民神圣的投票权和参政权，绝不能够轻易放过。执政党总管对策本部长赵成来就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选票管理疏失表达深切遗憾。他强调，这个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于失职的选举管理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不过他同时表示，已经有很多首尔市民顺利完成投票。目前开票工作正常进行中，所以停止开票的必要应该要令到开票结果尽快出炉。事件持续燃烧到深夜，夜晚11点民众开始抗议，投票所外面有超过100名市民聚集抗议。有人高呼一定要阻止票箱运走。现场甚至出现支持者和反对者互相辱骂的冲突场面。凌晨12点半左右，尹锡悦的亲信之一金恩惠凌晨公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的决定，竟然是暂停计票的权限完全在于李在明总统。中央选举委员会无权停止计票，这项令人震惊的结论进一步激化了民众的愤怒。而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会议结果，总统并无此项权限。凌晨1点30分，愤怒的韩国民众已经聚集了数千人，他们朝着位于韩国果川的国家选举委员会高喊选举无效，要求全面废除今日的选举。即使已经过凌晨1点30分，人群仍在持续涌入，民众的愤怒已达沸点。 Stop the Steal 运动总部代表张在恩博士向国家选举委员会发出严正最后通牒，如果中央选举委员会未在凌晨2点前宣布暂停选举，我们将会进入委员会总部。张在恩博士是一位电脑科学专家，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34届，并且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取得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以及俄勒冈州立大学电脑科学博士学位。他曾任国防部安全司令部电脑系统主任，以及国防大学电脑科学系教授。张博士在集会上持续提出尖锐批评，包括在首尔车站广场的集会中，他声称若果不对选举委员会的电脑系统进行透明验证，人民的选择便会遭到扭曲。凌晨1点50分左右，在野党人民力量党议员张东赫冲入国家选举委员会委员长卢泰石的办公室，要求当局作出解释并即时采取行动。还有越来越多韩国民众聚集在首尔崇波区蚕室七栋的五成公寓前面，高声呼喊要求废除最近的选举。即使已经深夜，民众的愤怒情绪仍然持续升温，啲人表示在他们的声音未被听到之前绝对不会回家。人群高声呼喊口号，要求停止选举舞弊，停止开票，还高唱国歌。韩联社说，警方部署大约300名防暴警察准备驱散高呼弹劾李在明的市民。 截至当地时间朝早7点，年轻的南韩民众开始再次聚集在蚕室七栋的计票现场，高呼要解散国家选举委员会。民众视这个投票站为阻止计票的最后防线，他们认为一旦计票完全结束，要终止程序和举行重选就几乎不可能。即使早前曾经有报道说这里出现选票短缺，但国家选举委员会已经声明这类短缺并不构成重选的理由。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宗案件对韩国是对制度信任的伤害，现在看计票还在做后续发展，选委会 NEC 的调查结果是否重选，以及街头抗议升级将决定事态影响的深度。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1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启程访美，出发之前他在记者会上竟然说要结束第一岛链的想法，这个引起政坛的哗言，外界质疑郑丽文究竟是和平保台定是讨好北京。立法院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就表示，第一岛链其实是针对中共武力扩张的一个概念，台湾就是处于第一岛链入面最关键的位置，而中共作为霸权国家，无论在军事定是海上，他对日本、台湾还有菲律宾都有很多干扰。而郑丽文要破除这个概念，看落真的会令人觉得他是不是站在中共那边。日前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明确指出美国太平洋战略核心是沿着第一岛链建立拒止性合作。专家分析，日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针对中共的多层次统治国。日本跟英国、澳洲还有菲律宾都签署了准入协定，跟法国也正在谈。这些国家之间有的有同盟关系，有的没有同盟关系。但是不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怎样，中共呢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威胁，所以大家一起来维护第一岛链的安全。第一岛链是台湾这一刻最重要的安全线。台湾政治评论员吴正仪3日在脸书上铺文，他质疑郑丽文高喊结束第一岛链的想法。他认为郑丽文主张用对话来取代战略防线，这种论述表面上诉求是和平，但是实际上就和美方和区域盟友正在加强的印太安全主流明显脱节了。他炮轰郑丽文急着帮台湾松绑安全带，难免令外界质疑到底是和平保台还是讨好北京。昨日6月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现在还在审核当中。卢比奥就表示，中共成日会提到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但是这些绝对不会影响到美国决策的因素。他说军售是由川普来决定几时和怎样执行的一件事，而卢比奥的话其实也都会释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第一就是告诉北京不要指望施压来阻止军售。第二，卢比奥告诉外界知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既没有批准，但是也都没有取消，更不是要永久搁置，而是在白宫和国防体系内部评估，可能随时发出，一切都是川普话事。其实对北京来讲，就是讲明了北京施压美国想改变对台政策，这个完全没可能。除此之外，在战略上美国正持续强化印太部署，现在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预计会在今年9月重返印太地区。这艘核潜艇都被视为美军最神秘的水下王牌之一。外界认为，随着中共持续扩充潜艇兵力，康乃迪克号重现印太都会为美国的印太水下战斗力再加多一个重要筹码。除此之外，也都有越来越多国家反对中共对台湾的霸凌。今日捷克爆出了非常震撼的消息，中共党媒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杨毅明正式被捷克检方起诉，而且根据检方的深入调查，杨毅明表面上是记者，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帮中共情报机构做事，负责监视和搜集捷克政界、学术界一些重要人士的情报，其中就包括长期支持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齐，还有前众议院议长埃达莫娃等等多位重量级政治人物。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毅明还曾经涉嫌跟踪监视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在欧洲的公开行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 而是捷克历史上第一宗根据为外国势力从事未经授权活动罪起诉的案件。
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东京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一方面，天安门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日本应该成为亚洲民主堡垒。另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届世界岛屿国海洋会议，和八楼总统卫戍人共同主导聚焦海洋治理，实质上强化印太岛链合作，以抗衡中共影响力。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直言，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已经跌入美国精心布置的战略陷阱，令到日本趁机重新崛起。北京恐将面临重大挑战。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吴以开希以亲身经历回顾那段历史。1989年，北京学生同市民和平请愿，诉求仅是希望同政府对话，就到遭实弹同坦克血腥镇压。37年后，当年下令镇压的中共政权不单止未倒，反而成为全球威权扩张的重要推手。吴以开希指出，事件后西方国家虽口头谴责，却持续维持经贸往来，令到北京误判只要开放市场就能够无需付出代价地侵犯人权。他特别批评这种衰政政策，并以香港、新疆为例，香港民主运动遭全面镇压，自由世界失去了一座城市，新疆维吾尔人被大规模地关进再教育营，国际社会终于开始觉醒。现居台湾的吴以开希强调，台湾每日面对中共上千枚导弹威胁，最能体会这种危机的真实性。日本同样位于第一岛链前线，更应正视中共带来的压力。吴以开希比喻中共行为模式，说霸凌者之所以越来越嚣张，是因为受害者不断退让。一旦有人勇敢反击，往往会发现对方并没有想象中强大。他建议日本对中政策不应再以传统外交思维看待，而应从威权统治、权力结构甚至犯罪组织的角度分析，或者更应该听下犯罪学专家的意见。针对美中关系，他观察到美国已逐渐放弃经贸促民主的幻想，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中政策更趋强硬，虽然可能维持谈判，但是不再抱持改变中共本质的期待。吴以开希呼吁日本跟上这一潮流，如果这一代人不愿意为自由与民主付出代价，未来付出代价的将是下一代。同一日，日本在东京举办规模盛大的世界岛屿国海洋会议，邀请超过30个岛屿国家领袖与代表出席，与会者多达300人，规模突破过去每3年一次的太平洋岛国峰会框架，扩及加勒比海等地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将透过升级版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德仁天皇亦都出席了开幕，还用英文致辞，显示高度重视。针对当前美中日三角互动，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面书铺文指出，中共由胡锦涛到习近平一直以大国崛起自居，想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挑战霸权，结果就被美国外交系统牵住个鼻走，跌入精心布置的战略陷阱。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日本绝对不会放过。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在意气风发之余，已经跌入陷阱而不自知，令日本重新登上国际舞台，成为足以制衡中共的新力量。这一下北京要伤透脑筋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球各地纪念六四事件37周年，呼吁反抗中共暴政。悼念六四，周幸彤宣布狱中绝食37小时。记协主席陈朗星遭囚5日，无国界记者批港府。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今年是发生在1989年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7周年。37年来，中共一直在度隐瞒当年的事实真相。近日，全球多个地方举办纪念活动，呼吁民众反抗中共暴政。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自1989年4月中由中国大学生发起。持续近2个月的民主抗议运动从北京天安门蔓延至全中国。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军队武警在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进行屠杀。据民间统计，中共开枪打死了几千到上万人，这件事亦被称为共产党天安门大屠杀。6月2日，中国民主党纽约分部组织成员几百人在纽约曼克顿中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游行。民众高叫勿忘六四，血债血偿，共产党滚出美国，滚出中国，滚出地球等口号，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忍无可忍的心情。另外，中国民主党已宣布将在6月7日星期日下午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城隆重举行大型纪念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国民联、北京之春、中国妇权、八九一代杂志、基督徒公义联盟、自由民主党、海外人权律师联盟以及中华民国国军老兵关爱中心等多个民运团体及组织共同参与这一次活动。活动以拒绝遗忘、无惧恐吓、年轻人站起来为核心主题。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6月1日在纽约法拉城联合举办纪念六四37周年暨文化大革命60周年及国际形势研讨会。多位民运领袖、六四亲历者、学者、律师、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家共同回顾1989年以来中国政治和中国民主运动经验教训及展望前景。基督徒公义联盟5月17日在法拉城图书馆旁举办六四图片展，通过展板、横额、演讲等形式声讨中共1989年6月4日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呼吁大家联合结束中共暴政。图片展从5月10日起每个星期日在法拉城图书馆旁展出，直至6月7日。国商之柱巨型标语5月24日在纽约法拉城图书馆旁展示。国商之柱雕塑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为悼念1989年六四死难者所创，柱上边刻画住因为中共暴政镇压而扭曲、痛苦挣扎的身躯，互相陈叠扶持，象征着死难学生的鲜血和不屈灵魂。这个雕塑原型在2021年被香港当局强行拆除，但是民运团体将雕塑的图像印在9米长、3米阔的标语上，经常在纪念六四活动上展示。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5月31日在洛杉矶华人区组织了一场民主战车车队游行，呼吁海外华人勿忘中共37年前的杀戮罪行。同日，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在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5月30日，视觉艺术家协会在洛杉矶举办天安门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暨年度颁奖典礼，表扬那些在中共政治压力下坚守良知、持续发声的正义捍卫者，并向他们致敬。5月30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全美学智联、 魏京生基金会等多个团体在华盛顿 DC 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游行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好多人高叫口号，勿忘六四，打倒中国共产党。6月1日上午，纽约六四纪念委员会在奥克兰市中心奥蒂亚广场举行六四步行图片展。6月1日下午2点，纽西兰六四纪念委员会在奥克兰市中心 Alan Melfield Center 举行纪念六四大屠杀37周年研讨会，多位与会人士回顾反思1989年的六四学运及中共执政以来带给国人的苦难经历，目的是悼念受害者，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6月1日傍晚，民众在奥克兰市中心的圣安德鲁斯长老会教堂外六四纪念碑前举行烛光悼念仪式。5月30日晚，加拿大多伦多支联会在北约哈赖市民广场举行为自由音乐会暨烛光悼念晚会，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37周年，吸引几百各族裔人士参加。在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31个台湾与国际公民团体5月29日在立法院中兴大楼召开记者会，公布今年六四纪念系列活动。民团以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界为主题，将透过摄影展和烛光晚会串联记忆和行动，呼吁社会不要忘记六四事件，并正视中共跨国镇压对民主自由造成的冲击，愿意挺身抵抗中共是所有公民社会的责任。今年台湾的六四纪念晚会6月4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现场除了民主市集，亦将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另外，回到广场，六四后的我们摄影展已在5月13日起在台中默契咖啡展出，光影回溯自由的集信人权摄影展亦正在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展出至6月10日。台湾的复国党台美党5月24日在海达加兰大道举办祭典活动，亲历六四血腥大屠杀的袁洪兵细数中共建政以来所犯下的反人类罪，他向中国人呼吁，若不将中共暴政押上正义的审判台，抑笑冤魂英灵的厉鬼诅咒将成为对中国人良知的永久审判。美国多个地方6月3日晚有烛光悼念晚会或集会，加拿大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在2026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举办一系列公开活动，纪念天安门事件37周年。英国举行了网上论坛，雷丁、纽卡素等地举行了悼念集会，多个民运团体在6月3日举行2026年全球网络影片，纪念89民运创立宪政民主。六四37周年纪念会议中心会场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6月3日天安门事件37周年悼念集会、烛光晚会、图片展在东京早稻田奉事院举办。与会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表示，美国已经开始调整对中政策，日本亦应跟上这股变化，呼吁日本不要再停留在以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而应站在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最前线。6月4日晚，英国、美国、澳洲、德国和台湾的多个城市有安排相关纪念晚会，而在香港，警方阻止民众试图纪念六四。在6月3日，行为艺术家三木陈色心在铜锣湾揸住6.4米长的红线，打算将条线绑在路牌柱上面的时候，就遭便衣警察截查。另外，艺术家陈美彤晚上7点几手持气球求婚，密集2分钟就被警察截查，护送港铁站。已解散的支联会前常委邓岳君6月3日晚在维园足球场的家乡市集铁栏外 逐一默念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名册记录的202名六四死难者的名字，之后往港铁铜锣湾站离开，沿途有警察尾随。据追光者报道，维园的烛光暂时被熄灭，但新火没有停止在海外相传。散居全球各地的海外港人近日接力举行悼念六四活动，同时悼念那个已经不能够悼念的香港。在中国大陆，六四37周年前夕，多地公安、国保、街道和社区人员启动政治维稳，北京、湖南、贵州等地意见人士被限制自由，有人被要求离开居住地出去旅游，亦有人被就地看守。大陆社交媒体上同六四有关的讨论遭封杀。天安门母亲社群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通知，今年6月4号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亦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这个是六四死难者家属30多年来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奠亲人。遇难者家属6月1号发表抗议书，天安门母亲5月底已经在海外网上发表六四37周年祭文，重申公布真相、提供赔偿、追究责任三项诉求。据大纪元报道，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六四37周年前夕透过 Patreon 平台发表题为《我们的故事未完》的中英文文章。目前在囚的周幸彤在文中透露，今年将在狱中绝食37个小时，以纪念六四37周年。他强调，在记忆和改写记忆的抗争中，遗忘是民主走向衰亡的根源，并呼吁公众接力守护记忆。他提到，在5月19号完成法庭结案陈词，回监狱之后，获悉南韩星巴克因利用64年前的屠杀事件作为宣传噱头，引发公愤，并导致集团会长道歉和行政总裁免职。他对比指，在现时的我城中，悼念的烛光有序，但在屠城的忌日和悼念场所举办市集，表现出庄喜庆、不羞不惭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政府大额资助，而且没有后果。这种差异正正展现了文明和野蛮的分别。针对社会现状，周幸彤认为，失去言论自由不单只是失去文章或活动，更可能导致灵魂亦丢失。他表示，伦理生于人心，死于权力，生于选择，死于唯一，生于质疑，死于服从。当权力意志成为行事最高准则时，社会的堕落将无可避免。他主张要将权力关在笼入面，必须由守住做人的底线开始，逐步从权力手上夺回人性。对于其面临的法律诉讼，周幸彤说，这个是一次要求自己不说不相信的话，不作不该做的事的尝试，并不计较成败得失。过分集中的权力会扭曲人性，因为这样制衡权力结束专政是无可退让而且无从回避的目标。周幸彤在文章末段呼吁，公众应在六四这件大是大非的事上企硬，来锻炼出抵御权力腐蚀的抗体，并指这种能力是终结权力崇拜的可靠依仗。他感言说，在权力和独裁的光环背后，隐藏着普通人的血和破碎的梦，希望公众能够继续纪念、记录和同行，做一个更好的亦更自然的自己。他最后强调，知己的故事虽然在形式上告一段落，但希望公众能够接力讲下去，并以我们的故事未完作为总结。据大纪元报道，前记协主席陈朗星就阻差办公罪提出上诉，在29号遭法院裁定败诉，维持原判，需即时入狱服刑5日。无国界记者发稿表示，对这次的判决表示强烈不满， 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指出，作为香港独立新闻界的代表人物，陈朗星因莫须有罪名被判入狱，反映了当局禁声独立媒体的决心。无国界记者指出，这个判决开创了危险先例，赋予警方过大权力，并进一步侵蚀原本已经受损的新闻自由。他还指出，自1968年起，捍卫新闻自由的香港记者协会近年成为政府和亲中共支持者的攻击对象，面临包括随机税务审查、监视及起底等持续压力，是城中少数仍运作的独立组织之一。案情指，陈朗星在2022年9月代表独立媒体 Channel C 前往旺角采访朗平村特别业主大会，期间一名便衣警员说他行为可疑，并企图阻止他采访工作。陈朗星在质疑该名警员之后随即被捕。根据无国界记者发表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已由2022年的第18位大幅滑落至第140位。自2020年以来，香港至少有28名记者遭政府起诉，当中9人目前仍被拘留。至于中国大陆的指数则在第178位。日日看着我们节目关心时事，看政论节目一看就好几个钟了，你的眼是不是干到打不开呢？好多人搏命吃叶黄素，错了，这个就好像泥土都干裂了，你还一直在施肥，根本就吸收不到。真正厉害的护眼叫先润再护，这款润眼宝就是你吃的人工泪液，它用石盒和玻璃酸先帮眼睛清热，饱满水感，眼睛水润了，护眼营养才能够真正吸收。不要再白做了，点击置顶留言中健康520的连结，买三樽还有7折，快点去买吧，等眼睛喝饱水。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6月2日，中东爆发停战以来最为激烈的交火，美军出动地狱火导弹，伊朗空袭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就在全世界紧盯住这一场烟花秀的时候，中南海里面一场没有硝烟牵扯几千亿美金的大战已经点燃了。伊朗革命卫队和中共高层都没想到的是，真正能够扳倒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人。我们来看中东，伊朗出动至少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群直扑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美国的空军基地以及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结果大部分都被拦截了，大碎片导致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严重受损，所有的航班暂停起降。那个看来伊朗很狂，但是专家认为伊朗不想开战，空袭只是策略。战争研究所认为，伊朗政权想要将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转变成为结束黎巴嫩战争的谈判，希望被以色列投降，同时利用拖延战术趁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搏命地收过路费。但是呢，伊朗政权是枉费心机，美国政府直接冻结了伊朗政权的财产，已经没收约10亿美元加密货币。但是呢，还不是最震撼的，半岛电视台发出最新的警告，真正卡住伊朗政权咽喉的是他们快要无水了。伊朗已经连续5年干旱，在第6年又遇到这一场战争，去年底德克兰5座大水库有4座已经是基本见底，最关键的那个水库水量只剩下了 8%， 是6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伊朗总统亲口承认，再不落雨，德克兰800多万人可能要整个地撤离。年初全伊朗大规模的抗议当中，百姓满喊的口号就是水、电、
活下去是我们基本的权利，连饮用水都没了，这场仗还怎么打呢？川普早就警告，一旦谈判破裂就炸海水淡化厂，到时这个可能会引爆又一场伊朗全国的起义。就好像美国智库民主防卫基金会分析师贾纳坦萨耶所说的，靠重磅炸弹打不垮伊朗政权，只要让内部崩溃就可以了。华盛顿需要推动伊朗军方内部倒戈分裂，这招从内部解体的剧本正在北京上演。今次把刀架在习近平心腹的脖子上了。6月2号中共官宣王岐山的旧部，前中央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正式落马，他是王岐山四大金刚之一。在王岐山的几大心腹董宏、田惠宇、周亮先后落马之后，黎晓宏被查，意味着对王岐山的终极清算正式降临。长期在 CIA 任职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韦德灵点出核心谜团，为什么习近平把已经退休的王岐山视为威胁？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给出了答案，因为王岐山手里面握着一枚能够让中南海翻了天的核弹。习近平上台头几年，是王岐山通过反腐替他扫平政治山头。王岐山在查贪腐的时候，将中共从上到下高官家庭全都摸过透，有几多钱，钱怎样来，怎样花，藏在哪里，王岐山都一清二楚。据闻交班那日，他给了习近平一份绝密名单。但是呢，这种名单王岐山自己不留一份吗？最为要命的是，这份名单里面习近平最倚重的习家军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习近平目前身陷激烈的政治斗争，拿下张友侠之后，军队的余波迟迟不能够摆平。如果在这个紧要关头，王岐山把习家军的贪腐底牌给掀开，对习近平和他的亲信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就牵扯出第二件大事。爆料人蒋网正说，习近平的超级亲信黄小红在酒席上透露，他暂时不退休，要处理完公安部涉案的数字货币。那个几乎是与此同时，黄小红等闽江五府的专职白手套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传出被调查。视频人士江峰解读说，中南海反习派系的大佬不给黄小红走。这些年中共公安系统以打击缅北电诈、柬埔寨网赌的名义，在海外没收了大量的虚拟货币，包括泰达币和比特币，这个是一笔喐不喐就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巨额财富，它不经过财政部，亦都不入国库，直接变成了黄小红和福建帮的小金库。那个现在反习派系正安排权力与资产的重组，他们通过流金国用打着清查赃款的旗号，要黄小红把每一个数字钱包的私样、每一笔资金的去向全部吐出来。江峰形容黄小红现在就是一个被迫交出私约、随时被汤的羔羊。这个就带出一个核心问题，如果黄小红都被圈禁和清算，习近平的处境是怎样？习近平若急着处理黄岐山，是不是为下一场大仗而在做准备？
中共原中央巡视办主任李小红6月2号官宣落马，到现在前中纪委书记手下被叫做五虎将的五个重要亲信都被人查了。当年黄岐山劝习近平不要连任的内部消息再度热传，在李小红被查之前，他的两名旧部已经被人带走调查。5月28号财新网报道，中信建投证券的总裁祁亮被人调查，已经退休的原中信建投监事会主席李世华被查。祁亮和李世华都是李小红旧部，黄岐山当年主导反贪，令官员闻风丧胆，他在十九大后被边缘化，2018年转任国家副主席，直到2023年3月卸任。除了李小红，曾长期做黄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在2020年10月落马。另外还有一位大臂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在2022年4月被人调查。2023年6月9号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被伤害，范一飞曾经是黄岐山在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
曾经跟随王岐山身边长达20年的贴身秘书周亮，3月24日被查，董宏、田惠宇、范一飞都已经被判死缓，同时长期被外界视为同王岐山关系深厚的海航集团，都经历了前董事长王健在法国离奇堕楼身亡、陈峰被捕重判的命运。这条由政治亲信到金融钱袋的网络被彻底连根拔起，显示王岐山的影响力已经遭到全面架空。海外网友纷纷表示说，王岐山的时间大概都不多了。评论人蔡盛坤发帖表示，王岐山昔日的重要旧部基本全部出局，为了确保21大连任，习近平已经不再顾及昔日政治盟友的情面。曾经在反腐风暴中全力辅助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岐山，现在眼见自己的人马一个个被拿下，不知是不是会感慨政治无情。2016年7月16日，王岐山对20多个非常知己的旧部坦言，这次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聚餐，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说，我都老了，没能力再为大家参散党羽，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蔡盛坤曾经披露，在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习近平曾经征求过王的意见，但是王说20大他不准备连任，他都劝习不要连任，但是习根本听不入耳。而王的劝说却引发习近平对王岐山身边人的清洗。有200多名红二代曾经联名上书习近平，提出希望进一步完善接班制度。红二代们说，他们一再强调没有任何不公的企图，只是善意地给习近平提建议，希望习近平在现在还可以决定未来接班人的时候要选一个接班人。蔡盛坤认为，到目前为止习并未有选拔接班人的苗头，这些红二代当然是出于保党、保政权或者说保财富的目的。他们认为和习近平都是在同一条船上面，这个江山延续到现在，不可以在习近平手上不见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大纪元说，习王由知青时代开始就关系密切，习上任头5年期间号称是习王联盟，但是后来习和江派妥协，抛弃了王岐山。由王岐山好友任志强被判刑开始，相信习王之间的关系就已经不得了。
台币2000元，连吃一餐好啲嘅自助餐都唔够，但系咧呢2000元，中共竟然可以买到台湾一个现役嘅陆军班长。桃园地检署啱啱对3个人提起公诉，一个22岁嘅陆军中士姓苏，一个19岁嘅义务役义兵姓蔡，仲有一个23岁嘅平民姓王，指控3个人违反咗国安法、贪污，而且涉嫌组织犯罪。检方特别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但是真正令国安单位瞓唔着嘅，唔系呢3个小兵，而系匿喺佢哋背后嘅黑手。呢个亦都系本案最特别嘅地方。呢个幕后黑手姓王，因为诈骗而被台湾通缉，逃亡到中国。按理嚟讲，逃犯应该好似过街老鼠咁，点知佢竟然被中共嘅情报单位睇中咗，当场收编。点解会咁样？因为中共发现咗一条成本极低嘅渗透新路线，将间谍任务直接外包给台湾本土的诈骗集团。唉，这一招真是非常之毒。诈骗集团本来就有绵密的地下网络、现成的机房、发短信的系统，中共只要给钱等这些诈骗犯去台湾放高利贷，疯狂打广告，专门找那些欠债急需现金的军人。前面提到的这宗案件，王某先是吸收了姓蔡的义兵，然后这个义兵转头将自己的中士班长苏某都拉了入来。小兵吸收班长，下属将上级拖落水，这个在军队里面是完全颠倒的事。但是王某被苏中士开出的清单每一项都很惊人。导弹设计、结构图、作战计划、汉光演习内容、武器装备手册、开价20至50万不等。台湾导弹入面藏住美国的军事参数，这些东西如果落入共军手中，美军第一岛链的底牌可能就被看穿了。 结果这个苏中士是接触不到这种机密的，他就只好拍摄了一些军事教育文件。这个时候本案更令人吃惊的一句话出现了，黄某看完之后回复他说，这个我已经有了。非常明显，黄某在台湾国军入面的内线远不止苏中士一个。最后这个苏中士拍摄的人事资料和秘密文书被黄某用2000元虚拟货币买低了。还有一个细节传出了诈骗集团的冷血，为确保新人不会走，他们要23岁的黄某交出父母和妹妹的资料做担保。这个黄某真的照做，交出了家人的资料，这个也是中共看中诈骗集团的原因。这种组织和中共具有相似的基因，同样是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唯利是图。台湾甚至东南亚的诈骗集团涉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治安事件，而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共利用他们四处渗透，一旦失手随时抛弃。讲到这里，各位观众朋友，这种为了2000元出卖部队甚至是全家过资的人，你觉得现在法律吓不吓得住他们吗？有人说乱世必须用重典，亦有人说这个是防不胜防的系统性腐败。6月2号基辅的天空宛如世界末日，俄军一口气出动了600几架无人机发射70几枚导弹，这个是开战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波空袭。泽连斯基在3号的凌晨发出紧急警告，今晚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空袭。从气势上来看，这个似乎是俄罗斯又占了上风，但是把视角从基辅的上空拉到战线的另外一边，你会看到一个荒谬的画面。在普京牢牢控制克里米亚，街头竟然出现了骑马代步的人，因为燃料耗尽了，加油站前排住2-3公里长的车队，运油车是卡在渡口过不来。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老巢塞凡堡，当局只好发燃油券，每架车限加20升，禁止团友，这个先有了骑马上街的这一幕。乌克兰紧盯住俄罗斯的能源打，在前线俄军的补给车还未摸到交战区，在后方8到10公里的地方就被乌军的无人机群打爆了。油箱一破，普京的钱包就跟着漏水了。 X 平台上最近传出一段俄罗斯国家杜马开会的画面，一名议员当场大骂财政赤字，甚至是爆粗口质问高层，难道我们要回到1992年那个疯狂印钞物价每个礼拜都狂飙 30% 的日子吗？后方乱成了一团，俄罗斯内部更加是传出诡异的风声。欧洲情报界刚流出一份震撼报告，只是过去一年就有3名俄罗斯高阶将领在莫斯科市中心，亦即是普京的眼皮底下人间蒸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暗杀，而是最核心的内部清洗。普京现在谁都不信，他上个月出访友邦哈萨克，车队规模空前的庞大，出现装满反无人机干扰器和机枪炮塔的安保车，一路上直升机巡逻护航。他现在真正怕的是自己人对他发动宫廷政变。这样回过头来看，这两日普京恨不得是掏空家底狂轰乌克兰，主要是他知道后院就快撑不住了。他必须在俄国经济和政权彻底崩溃之前，想办法逼乌克兰和美国坐上谈判桌。但是呢，乌克兰这边的情况亦都不妙。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快打光了，他直接向川普喊话，美国每个月只产50枚爱国者导弹，根本是不够用的，请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甚至是请美国开放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授权。这场世纪对决现在就看川普接下来要怎样接招了。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